5年前观测到的第一把刷子已经渐渐淡化了，至今第二把刷子仍未出现。三体舰队只有穿过星际尘埃云时才能留下可观察的尾迹。地球天文学家通过观察对背景星光的吸收，在三体舰队长达4个世纪的航程要穿越的太空中已探明了5片尘埃云。现在人们把这些尘埃云称作雪地，其含义是雪地上能够留下穿越者的痕迹。如果三体舰队在5年中恒定加速，今天就要穿越第二块雪地了。菲兹罗早早来到了哈勃二号太空望远镜控制中心，林格看到他叫了起来：
将军，您怎么像个圣诞刚过又要礼物的孩子？
你说过今天要穿越雪地的。
不错，但三体舰队目前只航行了 0.22 光年，距我们还有4光年，反应器穿越雪地的光线要4年后才能到达地球。
哦，对不起，我忘了这一点。
菲兹罗尴尬地摇摇头，
我太想再次看到他们了，这次能测出他们穿越时的速度和加速度，这很重要。
没办法，我们在光锥之外。
什么？
光的传播沿时间轴呈锥状，物理学家们称为光锥。光锥之外的人不可能了解光锥内部发生的事件。想想现在，谁知道宇宙中有多少重大世界的信息正在以光速向我们飞来，有些可能已经飞了上亿年，但我们仍在这些世界的光锥之外。
光锥之内就是命运。
林格略一思考，赞赏地冲菲兹洛连连点头，
将军，这个比喻很好，可是质子就能在光锥之外看到锥内发生的事，
所以质子改变了命运。
菲兹洛感慨地说，同时朝一台图像处理终端看了看。5年前，那个叫哈里斯的年轻工程师在那里工作，看到刷子后他哭了起来。后来这人患上严重的抑郁症，几乎成了个废人，被中心辞退了，现在也不知流落何方。好在像他这样的人还不多。这段时间天气很快冷了下来，开始下雪，周围的绿色渐渐消失，湖面上结上了一层薄冰，大自然像一张由彩色变成黑白的照片那样褪去了亮丽的色彩。在这里，温暖的气候本来就是很短暂的，但在罗吉的感觉中，这个伊甸园仿佛是因爱人和孩子的离去而失去了灵气。冬天是思考的季节。当罗吉开始思考时，惊奇地发现自己的思绪已到了中途。记得上中学时，老师曾告诉过他一个语文考试的经验，先看卷子最后的作文题，然后再按顺序答卷，这样在答卷过程中会下意识地思考作文题，很像电脑中后台执行的程序。罗吉现在知道，其实从成为面壁者的那一刻起， 他就开始了思考，而且从未停止过。只是整个过程是下意识的，自己没有感觉到。罗辑很快重复了已经完成的思考的头几步。现在可以肯定，这一切的一切都源自9年前与叶文杰的那次偶然会面。会面以后，罗辑从未与任何人谈起过这次会面，怕给自己惹来不必要的麻烦。现在叶文杰已不在人世，这次会面成了只有他自己和三体世界知道的秘密。那段时间到达地球的质子只有2个，但可以肯定，在黄昏的阳东墓前，他们就悬浮在他们身边，倾听着他们的每一句话。量子阵列的波动瞬间越过4光年的时间，三体世界也在聆听。但叶文杰说了什么？萨伊有一点是错的，罗辑那并未开始的宇宙社会学研究很重要，很可能就是三体世界要杀他的直接原因。萨伊当然不知道这项研究是在叶文杰的建议下进行的。虽然罗辑自己不过是看到了一个绝佳的学术娱乐化的机会，他一直在寻找这样的机会。三体危机浮现之前，外星文明的研究确实是一个哗众取宠的项目，容易被媒体看上。这项没有开始的研究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叶文杰给他的提示，罗辑的思维就堵塞在这里。他一遍遍地回忆叶文杰的话。
我倒是有个建议，你为什么不去研究宇宙社会学呢？我随便说的一个名词儿，就是假设宇宙中分布着数量巨大的文明，它们的数目与能观测到的星星是一个数量级的，很多很多。这些文明构成了一个总体的宇宙社会，宇宙社会学就是研究这个超级社会的形态。我这么想，是因为能把你的2个专业结合起来。宇宙社会学比起人类社会学来，呈现出更清晰的数学结构。你看，星星都是一个个的点，宇宙中各个文明社会的复杂结构，其中的混沌和随机的因素都被这样巨大的距离滤去了。那些文明在我们看来就是一个个拥有参数的点，这在数学上就比较容易处理了。所以你最后的成果就是纯理论的，就像欧式几何一样，先设定几条简单的不证自明的公理，再在这些公理的基础上推导出整个理论体系。第一，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第二，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 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我已经想了大半辈子，但确实是第一次同人谈起这个。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谈。啊，要想从这两条公理推论出宇宙社会学的基本图景，还有两个重要概念：猜疑链和技术爆炸。怕没有机会了，或者你就当我随便说说。不管是哪种情况，我都尽了责任。
罗辑无数遍地回想着这些话，从各个角度分析每个句子，咀嚼每一个字。组成这些话的字已经串成了一串念珠，他像一个虔诚的僧人那样一遍遍地抚摸着。他甚至解开连线，把念珠撒成一片，再把它们按各种顺序串起来，直到每粒珠子都磨掉了一层。不管怎样，罗辑也无法从这些话中提炼出那个提示，那个使他成为三体世界唯一要消灭的人的提示。漫长的思考是在漫无目的的散步中进行的。罗辑走在萧瑟的湖边，走在越来越冷的风中，常常不知不觉中已经绕湖走了一周。有两次，他甚至走到了雪山脚下，那片像月球表面的裸露岩石带已经被白雪覆盖，与前面的雪山连为一体。只有在这时，他的心绪才离开思考的轨道，在这自然画卷中的无边的空白上，庄严的眼睛浮现出来。但他总是能够及时控制住这种心绪，继续把自己变成一台思维机器。不知不觉中，一个月过去了，冬天彻底来临，但罗辑仍在外面进行着他那漫长的思想行程。寒冷使他的思想锐利起来。这时，那串念珠上大部分的珠子已经被磨损得暗淡了，但有32粒除外，它们似乎越磨越新，最后竟发出淡淡的光来。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罗辑锁定了这两句话，虽然还不知道最终的奥秘，但漫长的思考告诉他，奥秘就在这两句话中，在叶文洁提出的宇宙文明公理中。但这个提示毕竟太简单了，两个不证自明的法则，罗辑和全人类能从中得到什么呢？不要轻视简单，简单意味着坚固，整个数学大厦都是建立在这种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但在逻辑上坚如磐石的公理的基础上。想到这里，罗辑四下看看，周围的一切都蜷伏在冬天的寒冷中， 但这时地球上的大部分区域仍然生机盎然。这充满着海洋、陆地和天空的生命世界，纷繁复杂，渺如烟海。其实也是运行在一个比宇宙文明公理更简单的法则下，适者生存。现在罗吉看到了自己的困难，达尔文是通过生命的大千世界总结出了这条法则，而他是已经知道了法则，却要通过它复原宇宙文明的途径。这是一条与达尔文相反的路，但更加艰难。于是罗吉开始在白天睡觉，晚上思考。每当这条思想之路的艰险让他望而生畏时，头顶的星空便给他以安慰。正如叶文洁所说，遥远的距离使星星隐去了复杂的个体结构，星空只是空间中点的集合，呈现出清晰的数学构型。这是思想者的乐园，逻辑的乐园。至少在感觉上，逻辑面对的世界比达尔文的世界要清晰简洁。这个简洁的世界却有一个诡异的谜，在距我们最近的恒星上出现了高等智慧文明，但整个银河系却是一片如此空旷的荒漠。这就是关于外星文明的费米悖论。从理论上讲，人类能用100万年时间飞往银河系的各个星球，那么外星人只要比人类早进化100万年，现在就应该来到地球了。这个悖论之所以具有说服力，是因为它是基于银河系的两个事实：一，银河系非常古老，已有约100亿年的年龄；二，银河系的直径只有大约10万光年，所以即使外星人只以光速的1/1000在太空旅行，他们也只需1亿年左右时间就可横穿银河系，这个时间远远短于银河系的年龄。如果真存在外星人的话，按这个道理，他们早该到达太阳系了。正是在这个疑谜中，罗吉找到了思考的切入点。渐渐的，那两个叶文洁没有说明的神秘概念变得清晰起来。猜疑链，技术爆炸。这天夜里比往常冷，罗吉站在湖边，严寒似乎使星空更加纯净。那些黑色空间中的银色点阵把那明晰的数学结构再一次庄严地显示出来。突然间，罗吉进入一种从未有过的状态中，在他的感觉里，整个宇宙都被冻结了，一切运动都已停止，从恒星到原子，一切都处于静止状态，群星只是无数冰冷的没有大小的点，反射着室外的冷光。一切都在静止中等待，在等待着他最后的觉醒。远处一声狗叫把罗吉拉回了现实，可能是警卫部队的军犬。罗吉激动不已，刚才他并没有看到那个最后的奥秘，但真切地感到了它的存在。罗吉集中思想，试图再次进入刚才的状态，却没有成功。星空依旧，但周围的世界在干扰着他的思考。虽然一切都隐藏于夜色中，仍能分辨出远方的雪山和湖边的森林草地，还有身后的别墅。 从半开的门能看到壁炉中暗红的火光。与星空的简洁明晰相比，这近处的一切象征着数学永远无法把握的复杂和混沌。逻辑试图从感觉中剔除它们。他走上了冰封的湖面，开始小心翼翼，后来发现冰面似乎很结实，就边滑边走，更快地向前去，一直走到四周的湖岸在夜色中看不清为止。这时他的四周都是平滑的冰面，把尘世的复杂和混沌隔远了一些。他想象着这冰的平面向所有方向无限延伸，便得到了一个简单的平面世界，一个寒冷而平整的思想平台。困扰消失了，他很快又进入了那种状态，感觉一切都静止下来，星空又在等待他。哗啦一声，罗吉脚下的冰面破碎了，他的身体径直跌入水中。就在冰水淹没罗吉头部的一瞬间，他看到静止的星空破碎了，星海先是卷成漩涡，然后散化成一片动荡的银色乱波，刺骨的寒冷像晶莹的闪电，瞬间击穿了他意识中的迷雾，照亮了一切。他继续下沉，动荡的星空在他的头顶上缩化为冰面破口那一团模糊的光晕，四周只有寒冷和墨水般的黑暗。罗吉感觉自己不是沉入冰水，而是跃入黑暗的太空。就在这死寂的冷黑之间，他看到了宇宙的真相。
时光静好，锦绣听书，解放双眼，畅听世界，尽在 Jazzy CM。